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要么读两句经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二节，希伯来书四章一二节。们既蒙留下，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执事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哦，主呀，我们在这特会期间又听到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调整一下那个他的麦克风。我希望大家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你从这特会有得到的，带到你的日常生活之中。对我来说，这很重要。当我们读了、听了，我们要与我们的信调和，我们的信非常重要。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的信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希望这个宪法，就他的律法。希望这个律法不在我们外面，我们这个律法应该在我们里面。他们好像给当，就是在场的人又要调那个放大扩音器，那个幕墙就说了，我可能要大声说。那我就大声说，他说弟兄说，我那我就大声说，赞美主，赞美神的声音，阿门。我希望当我们回家的时候，他的律法成为我们的本质，成为不是外面的。我们在这儿不是学一些规则，阿姨不用不用不用，让这个不要说就签了一些法则，却对日常生活没有影响，这是非常悲哀的。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窄路进入国度，通过窄路进入国度。这是一个公义的道路，是正直的公义的道路。我们读箴言八章二十节，箴言八章二十，箴言，箴言八章二十节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阿门。只有一条路通向神的国度，通向神的国度道路只有一条。诗篇九十七篇的第二节，诗篇九十七第二节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没有办法把任何的不义带进神的国，把不公平、不公义的东西带不进去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眼睛要被开开，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公义的城。因为我们神的本质是公义，这只有一条道路进到他的国度，没有其他的道路。马太第七章，马太七章。13节、14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 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有些翻译呢，说这个道路是艰难的，是窄的。你是怎么想的？这是你的选择吗？这是神放在面前的选择，还是说是神的诫命，是神的指令，还是说是他给我们的选择？他说这也是选择，也是指令，也或者说诫命。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我们选择窄的，我们不要选择宽的，这也是神的诫命。在神的诫命之后，你总有东西来支持他的诫命的，那是什么支持他的诫命呢？那就是他的公义。如果一个律法不是公义的，那就不是律法，那也不是好的诫命，那就是邪恶。所以说，在律法的背后，总是公义。所以我们读诗篇97，他的宝座的根基是建在公平和公义之上的。没有这个公义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。神是公义的。如果你不信神，你就是不义的，这就如此简单。我们都知道的另一句经节，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17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他说：“Ronnie，你给我读一下18节。他让 Ronnie 弟兄读18节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他是公义的。18节呢？”我们通常不会去强调这句经节，我们总是强调16节和17节，但18节不常强调。但是神是绝对的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如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意思是说呢，如果不信的话，这个道路就像你就关起来、封闭起来了。我们都是信主的人，我们可能已经看到这个窄路。问题是说，我们怎么行在这个窄路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神没有说或这样或者那样混淆的，他给的是界限，是分得非常清楚，他画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信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”这就是定罪，就是19节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。 道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更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这是如此奇妙，神的诫命真的是美妙的，显示了神的公义。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如果你去传福音，说让我想一想，我明天再做决定，或者明年再做决定。或者是我再看到你，那如果他这样说，他已经被定罪了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，对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多少次是不信，我们有多少次不信主会成就。我们通常的光景是不信，所以说这个不信，这说到的是对我们来说是警告。那么下一步是什么？人们不信，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性很软弱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要敬拜。神造我们，我们要敬拜他。但是当人堕落之后，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我们愿想要敬拜的，就是偶像。我们读一下《罗马书》第一章20到23节：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。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第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，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所以说，不信耶稣的人，你就会去敬拜这些偶像，这儿给我们的例子，我们用石头做的，或者用木头做的东西，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偶像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偶像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用来代替神的东西，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会认为有一些事情比神更重要，可以代替神的，这些都是偶像。哦，主啊，拯救我们，把我们从这个大路上，宽的路上救出来。我们的那个宽的道路，就是说肉体里做事情，不是在灵里面，不是通过信来做，不是通过信神来做。你可能就捡去一块石头，给它转变成一个东西，就开始敬拜这个石头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希望，我这信呢跟公义是不能分开的，信和公义是连在一起的。 哦，主呀，是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会看到义和不义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区分不开义和不义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区分不开的。但是通过神的审判，我们就能看到，你就会知道他是不是公义的。因为这个审判会让我们看到他律法的真实际。我在这写下了一个例子，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。我去 John 的家里，约翰家里，我从你家里拿东西。那么他就是把我报给警察，警察找到我。那么警察就说：“你从他那儿拿的东西是930美元的，你这930元你没事情，你走吧，就他不制裁他，这是公益的吗？这是 is this 这是公益的吗？你只能吞咽下去说，太可悲了，下一次我就不给穆强开门就好了，我下回不给他开门就行了。这是今日的社会的样子，没有公义。但是通过这个审判，我们才能看到什么是义，什么是不公义。但他讲的就是说，这个时代没有正式的审判，所以看不见人们。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审判是什么，我们就能通过神的审判看到他的公义。我们刚刚读过的《罗马书》八章，一章十八节，《罗马书》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就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不义。我们再看24节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。直到永远，阿门。那么，通过这些，我们看到神放弃他们。通过神的审判，我们看，通过神的审判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，我们真的不要去摸，不要去碰。义和不，神的公义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关系的。通过神的审判，我们看到了这不义。那么，神的审判。